低头祷告，谢谢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来侍奉你，也聆听你的话语。求主高牧孩子的口能够讲出主要我说的信息，也将一切荣耀归给你。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题目是继续这个爱的诗篇，就是爱是 不计算人的恶。有人说找东西很难，但是找别人的错处却是容易的多。在人与人相处的关系中，有些人的记忆力特别的好，他总是喜欢把别人的得罪他的地方铭记于心，历久不忘。他还经常将一些陈年的旧事数说出来，他说在某年某月某日某个地方，你做了 某件事得罪了某个人，而那个人就是我。所有的细节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其实这不是爱的表现。一个人如果老是把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事牢记在心上，时间久了之后就会产生一种苦毒，而这种就会使到这个人对那个得罪他的人就产生一种讨厌和憎恨的心理。而当有了这种心理之后，就谈不上什么是爱了。活出真爱的人是不会记录别人的恶行，在数说人的过错上他是个善忘的人。爱是不去计算人的恶，它基本意义是什么呢？我曾经参考了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包括英文圣经和中文圣经。英文三种主要的版本，比如说 King James 他说讲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他翻译是 think no evil， 就是爱不思念恶事。第二种 NIV 就是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 然后就是爱是不记录错误的意思。第三个 NESB 呢，就是说 it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a wrong suffered， 就是爱是不记录蒙受错误的痛苦。然后中文新译本呢，他说不计较人的过错。其他的中文译本呢，就是包括圣经的和修版和本和新汉语译本，都是说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句话的含义是相当的深广的。计算这两个字在原文希腊原文圣经的意思是假设、认为、推算的意思，而恶呢是指坏的或者是罪恶的、有害的、令人讨厌的。所以这句话在原文里面没有人的这两个字，只是直接地说不计算恶。而在我们中文和本上加上人的这两个字也是合理的意义，因为这里的恶是指别人对我们的侵犯，使我们受到亏损。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爱是不去假设、不去认为或者是推算别人坏的、有害的、令人讨厌的事。也就是说爱是不将别人对我的伤害来算在账上。保罗因为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结党纷争，所以哥林多教会是充满着很多问题的教会。虽然他会众有很多恩赐，但是弟兄姐妹之间都有许多的纷争、结分党结派，所以许多不和睦的事情都发生。所以他特别在这里就劝勉信徒要学习从神来的爱，就是一种真爱，真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句话的总意可以归纳为爱是不会长久的心怀怨恨，不会保存一本的罪状簿履述别人的不是，并且将别人得罪我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既然当我们明白了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的基本意义之后，我们要知道怎样去实践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我相信大家都有开车啊，我们开车的时候有时我们要看一些后视镜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让我们观看这个后视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看见车后的情况。看后视镜的目的是为了要使我们向前行，如果目光只是盯在后视镜上，你觉得会有什么后果呢？迟早一定会发生车祸。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一切拦阻我们往前行的回忆，其实都不值得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去恋战。老盯着别人怎样亏损我、恶待我，对里面的成长没有半点的帮助和益处。相反的，时间久了，我们的生命就产生一种苦毒，而我们的生命也会被这个毒根所影响，结出苦果来。有些人喜欢数算别人的恶，他们脑袋好像一座牢狱，关了不少的犯人。他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喜欢扮演一个最高检察官的角色。他就宣告犯人家提堂，那就数算这犯人家啊的罪状。数算完之后，就说犯人一提堂啊，一直数，数到他精疲力尽、疲倦的时候，他才朦胧的入睡。但睡觉的时候，他嘴角还是仍然带着一丝痛苦的微笑。当别人使我们受伤、难堪和痛苦的时候，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我们就很会，就自然而然就会去记恨、会计较、会储存弹药，让日后我们可以还击或者报复。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活出真爱的人必须要学习不记仇、不记恨，不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把别人得罪我们的陈年往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学习忘记背后，释放心灵的囚犯。当爱心消失的时候，别人的恶自然就会涌现在眼前。但当我们心里充满着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找到别人的错失。我们心中经常存在一种矛盾，明知道记恨不好，但却又不能够摆脱，不时的要拿出来让别人知道我还记得这件事。这好像一个人上了毒瘾的人一样，毒瘾发作的时候不能够制止毒瘾。这样我们怎样才能够不计算别人的恶呢？就是第一，神不纪念我们的恶，他要求属他的百姓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人。只有当我们圣经中有不少经文也讲述神不纪念我们的恶，例如弥赛亚书43:25，我们一起念：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虽然我们多次的得罪神，包括信主之后，我们也很多次的不遵循神的话语，我们也得罪神，但是神并没有因我们的过犯来惩罚我们，因为他不纪念我们的恶。所以我们不该计算人的恶，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不记恨的神。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应该学习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得罪我们的人。然后耶稣也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爱我们的仇敌。在马太福音5:43-44， 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就是耶稣叫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保罗也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七节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保罗引用箴言书二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也教导我们要像耶稣教导我们一样不要计算人的恶甚至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保罗说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为恶所胜反要以胜善恶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七二十跟二十一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爱不只是一种好像很消极的态度去不计较不计算不思念不怀恨别人的恶事爱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以善胜恶不是以眼还眼以眼还眼我们要以善胜恶用爱来回报那些恶待你的人好像主耶稣一生所做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这个爱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谦卑无私奉献完全的爱上帝就不再纪念我们一切的恶了然后C就是要饶恕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对世人的祈祷与赦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极其痛苦的在他身心灵正在遭受到很残酷的折磨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刻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惩罚那些钉他十字架上的人其实耶稣完全有能力这样做他可以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惩罚那些人但是他是完全的顺服父神的旨意默默的忍受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上半节记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向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求父神赦免那些把他置于死地的人神垂听了他儿子的祷告耶稣在十字架上向父神求赦免的祷告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人的爱这就是爱心的赦免爱心的饶恕耶稣从他心底里面完全没有丝毫计算人的恶所以他的门徒史提凡被人扔石头块石的时候他也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给他们他也是学习角色榜样不计算人的恶临死前还向主祷告求主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今天如果我们心中仍然还不能够饶恕别人如果我们心中还在憎恨别人我们就要再一次的回想和聆听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把他钉十字架的人向父神求赦免的祷告的声音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今天有人伤害你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向父神祷告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你这样真心的向神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立刻得到从神而来的因为饶恕别人而有的喜乐跟平安所以说大家要记住当你饶恕别人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不会有记恨你心中就有了爱 当你心中有了爱之后，你就会有重生来的喜乐和平安。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上半节也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每一天可能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或者不愉快的人，不管我们在公司上在工作上或者甚至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些人会遇到别人对你们的伤害，对你的侮辱，对你态度不尊敬。当每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刻祷告，求主的爱充满我们，同时也想起我们自己也是无数次的得罪主，但是主耶稣也不纪念我们的恶，就像主在十字架上求天父饶恕钉他十字架的钉钉一样，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就能够饶恕别人。在教会里，在社会上，基督徒不要给魔鬼留机会。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治愈的小小的裂缝，心里经常计算别人的恶，我们就很容易给魔鬼撒下分裂种子的大好机会。很多时候一间教会被撕裂的四分五裂，就是因为两个人争吵，到了日落怒气还旺盛，这样的教会就失去了神的爱，也很难把福音传给其他人。我们在教会中，在社会上，难免有被人得罪的情况，难免有被人伤害的情况，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以记别人的账，不然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跌倒，也失去见证。今天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可因恨而心里就咒诅别人就希望他早点消失这不是爱的表现。不管别人对我们怎样，我们总要以饶恕的爱来对待他们。圣经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还说，不但饶恕，而且还要祝福他们。所以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这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听所以不管别人对我们怎样，只管祝福，不可以咒诅。虽然你口里没有说出来，但你心里面有这种咒诅也不应该因为这才是能够表现出基督徒的爱。因为我们知道，以怨报怨，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对改善我们人际关系丝毫没有任何帮助，只能够增加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怨恨。而饶恕呢，饶恕会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爱，一种真诚，一种真正的关心他人的爱，能够感动他人。当我们肯饶恕别人，也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他觉得我们的表现跟世人不一样，世人是以眼还眼，以眼还眼，当我们能够以基督的爱去感动他们，我们就开启了一个福音的门，我们可以把这个福音，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告诉他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根本没办法做到，因为神的爱，我们就可以把解释什么是神的爱向他传福音，让他能够认识神，归向主。什么叫饶恕呢？饶恕是当别人不小心踩到你的脚上的时候，你不是即刻的破口大骂，或者一出口就是满口的脏话，而是当别人向你道歉的时候，你就说一声没关系，没事并且送他一个甜甜的微笑。饶恕是在生活中被人家误会，被人家论断的时候，你不是喊冤叫苦表明自己是无辜，而是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来凡事包容，听凭主怒。然后是在你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不是耿耿于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以一颗包容的心 不计较别人的过错。饶恕是在别人有意或者无意的伤害你的时候，你不是愤愤不平，而是一笑了之。饶恕是在对待仇敌的时候，不是以一种冷嘲热讽另眼相看，而是以旧的爱心去爱你的仇敌。饶恕更是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饶恕是什么呢？饶恕是一种一份宽容，一份理解，一个行动和一个鼓励和肯定的眼神，是一个真诚的微笑，是一份坦荡的胸怀，是一声真诚的问候，更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流露，更是基督的爱在我们行为中的彰显。饶恕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必修的一门功课。当然当别人伤害我们很深的时候，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求主来医治我们的伤痛，然后我们才能够有主的爱去饶恕他们。有些信徒要实践不计算人的恶的时候，常常会被一种心态来拦阻。他们会这样想，要是我不计算他的恶，这岂不是便宜了他呢？你会不会这样想？可能会啊，以前我也会这样想啊。其实当你想深一层，这到底是便宜了谁呢？是便宜了他还是便宜了自己？当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咬牙切齿的去审判别人的罪恶的时候，那人在家中不知睡得多熟，睡得多甜，他根本不知道。如果这人刚好是你的枕边人，他根本毫不知情，可能正在甜美的睡梦中。有些人呢，就越想越气，半夜三更就将对方弄醒，说：“来，你起来，你听着。”然后就数算他的恶。这又何苦呢？自己痛苦，还要别人陪你一同受苦。所以最明智的抉择是将我们的辛劳拆毁，释放里面全部的犯人。从今后你不需要再花时间和心思去管理这劳役的操作，不需要每天晚上去审判这些犯人，也不必担心因这些囚犯会越狱逃走，这样你就可以过一个更自由、更奔放、更丰盛的人生。旧约里有一个不计算人的恶的最佳例证，就是约瑟的生平，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约瑟。约瑟因为小时候啊，特别得到他父亲的宠爱啊啊，也而且他也不时的将他梦中所见所闻啊，在梦中的完全的去告诉给他十一个哥哥啊，那他哥哥就很记恨，就觉得啊，难道以后他们都要向约瑟来跪拜吗？啊，所以有一次，他的约瑟哥哥们就把握机会，就把约瑟卖到埃及去。后来约瑟因为敬畏神啊，他也最后做了埃及的宰相。后来啊，约瑟哥们他家乡里面发生饥荒，他们就需要到埃及去向约瑟去去求取这个粮食。所以在创世纪50章第15节开始是这样记载，说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因为他们曾经对约瑟做了很多对不起他的事啊，甚至把他卖到埃及去啊。他说或者约瑟会怀恨我们，造作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的恶，住地报复我们， 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为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这样说，约瑟就哭了。他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所以从约瑟的哥哥跟约瑟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观。第一种就是以言还言，以牙还牙的人生观。约瑟哥们以为约瑟必定会怀恨在心，按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处处的报复他们。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是世人常有的反应。你做对不起的人的事，你就害怕别人会同样 的行为的手段来去报复你。他们在受伤之后就会找机会还以眼色，让对方受到应得的报应。这是世人的人生观，就是以言还言，以牙还牙，这世人的态度。但是约瑟呢就不同，他是以善胜恶的人生观。约瑟没有按照世人的观点对待他的哥哥们，他仍然用神的方法去恩待他们。他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件事，他没有半点的怀恨，他能够坦然的面对自己，也坦然的面对神。最后他甚至可以坦然的面对他的得罪过他的哥哥们。他将人的恶意跟神的美意做出一个比较，从更高的层面来回顾自己的一生，他能看到神的带领。约瑟最后用亲爱的话去安慰他哥哥们，这里包括了饶恕、包容、不计算人的恶的美善的特质。如果我们选择回到以往恶性的循环中，别人得罪了我，我们就还以眼色，这种方式只能够使自己没有自由，辛劳得不到释放，无止境的活在痛苦仇恨当中，自己折磨自己。但是耶稣所赐予的爱却是让我们能够不需要落入这种情况里面。耶稣的爱使我们能够活出新生命的功能，使我们能够依靠从神所赐的真爱，就 agape love， 我们才能够有能力自由的去爱那些唾弃我们、逼迫我们、恶意对待我们的人。有个故事这样讲，在阿拉伯有个名作家叫做阿里，有一次他跟两个好朋友，一个叫做基伯，另外叫做沙马，一同出外旅行。这三个人走过一处的头穴的山路时，马上突然间四处跌倒，眼看就要甩下山崖。这时基伯一把把他抓住，他抓住马莎的衣裳，用力的把他拉上来。为了记住这个恩情，马莎就在路边捡了一块石头，刻下了一行字，说某年某月某日，基伯救了马莎一命，他在手上刻了一个字。然后三个人继续前行，后来来到一处海边，因为发生一件小事情，他们就基伯跟玛莎吵架，吵了起来。基伯一时激动，就打了玛莎 一记耳光，但是玛莎没有还手，他是独自跑到沙滩上写下了一行字，某年某月某日，纪伯打了玛莎一记耳光。后来当旅行结束之后，阿里就问玛莎说，你为什么把纪伯救你的事刻在这个石头上，而把他打你的事写在沙滩上呢？为什么不两个就写在石头上呢？玛莎回答说，我要永远感谢并且永远记住纪伯的救命之恩。至于他打我的事呢，我就让他随着沙子的流动逐渐的被忘掉，忘得一干二净。你 沙子上你写什么字，一下子被水就冲走了，不留痕迹了。玛莎的心态跟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我们人生路上，无论是在社会里或在教会里面，难免会有人得罪我们或者是伤害我们，但是如果能够纪念别人的恩情多于他们的过犯，我们人生就会比较喜乐，而周围的人也会过得好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将别人的恩情认为是理所当然或者是应当的，反而将别人的过错耿耿于怀，久久不能平复。有一位新到任的小学老师刚刚踏进教室，同学们就吃起皮肤，吱吱喳喳的向他投诉，因为大家都互相的埋怨都想都指责对方的不是，所以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恶劣。那老师呢就想个法子，就对他们说，大家对同学都很不满，我给大家一个功课，从今天起，如果你觉得谁得罪了你，就在学校的小山边捡一块石头，写上他的名字，而放进书包里面，情况严重的就捡一块大石头，同样把他名字写在石头上不严重的就捡小的石头。一个星期后，你们交了这功课，我就帮助你们处理你们的投诉。这些小伙子，这些学生们就听见老师会帮忙他们处理投诉，就非常开心就很认真的去完成他们的功课。一个星期之后，学生背着沉重的书包，拖着疲乏的身躯回到学校。课堂上，老师问他们，做完这功课有什么感受？同学们说，哎，这个星期我书包就越来越重了，我快累死了。另一个同学说，我书包就给我弄得破烂了，我真的很讨厌这些石头啊。老师说，怎样才能够愉快轻松的上学呢？那些同学们想了一会他们就有所领悟，原来投诉跟埋怨只会缠累自己，破坏着关系，唯有不斤斤计较才能够活得轻松。所以他们就开始绽放开朗的笑容，从此这个教室就变得愉快和谐。他们计较别人的错误只会破坏人际关系，加深彼此情谊，是毫无帮助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已故的南非总统曼德拉，他是国际社会推崇的伟人，也是一位基督徒。他能够宽恕伤害过他的人，不计算人的恶。曼德拉曾经领导反种族隔离运动而被监禁在罗本岛将近27年，相当长的日子。有一次政治要犯，曼德勒就受到极差的对待，除了被安排在环境最恶劣的监牢，平日做苦工被劳役更是可怕。最可怕的就是他遭到300人的狱警经常的虐待，动不动就用铁锹来痛殴他，还故意往饭里泼了汗水，强迫他吃下。漫长艰苦黑暗的岁月终于熬过去了，曼德拉出狱后 很顺利的当选南非总统。在就职典礼将举行的时候，这三个百人狱警竟然收到总统的邀请，他们收到邀请卡就非常的惧怕，他估计肯定这总统会秋后算账啊，而且他自己又无力反抗，只能硬着头皮去赴会。在仪式上，曼德拉总统就这时说，我能够接待这么多的尊贵的客人，我深感荣幸。可是更让我高兴的是，当您陪伴我在罗本岛度过艰难岁月的三位狱警也来到了现场。随即他把他们介绍给大家，逐一的跟他们拥抱。他说，我年轻时候我性子脾气很暴躁，在狱中正是他们这三位的帮助底下，我才学会了控制我的情绪。曼德拉这番出人意料的话，让虐待了他27年的三个狱警无地自容，更让所有在场的人肃然起敬，掌声经久不息。仪式结束后，曼德拉再次走到他们身边，平静地对他们说，在我走出牢囚室，经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我已经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够把悲伤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然在牢狱当中。以后狱警禁不住泪流满面，那一刻他们深深感受到被宽恕和真正的爱，后来他们也成为基督徒。意思要看见对方美好的一面，从正面去鼓励人。人与人之间相处，如果只停留在不计算人的恶的阶段，那只是一种消极的人生。如果我们要全面的活出真爱，我们必须积极的去计算人的善。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是充满着问题的教会，弟兄姐妹们不只是结党纷争，而且还是互相指控，而且还告上法庭，充满很多问题的。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曾经多方的责备他们，要用神的爱去呼唤他们回转。虽然保罗责备他们，保罗仍然看到他们有美好的一面，称他们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这是哥林多前书1:2，而且在哥林多前书1:4-7，保罗也为他们所领受的恩赐感恩。所以我们要学习从正面去鼓励人，可以激励对方发挥他内住隐藏的潜力，而且透过赞誉和肯定，我们将会发掘他更多的恩赐，能够创造一个生命的神迹。在人与人之间相处，我们要有一副看正面、看优点的眼睛。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优点，不管多么差的人，他都有他的优点，都有良善的一面，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如果你很难找到别人的善行来计算，我就建议你认为是他的缺点，反过来看。有时缺点反过来看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当你多用正面来看别人的时候，对方也会同样的行动来配合你的观点，越多正面的特质有待你去发现。所以我们要学习看见对方美好的一面，从正面去鼓励人，学习去数算别人的善。结语，耶稣在世上给我们留下榜样，不计算人的恶。在耶稣复活之后，本来可以与门徒秋后算账，可以点算一下这门徒如何的忘恩负义，如何在当耶稣被捕的时候 竟然有一个门徒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许多门徒都弃他而跑。但耶稣在提比亚海边用爱心为那七位灰心的门徒预备早餐早饭后，还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面对这样不计前嫌的恩情，只能叫这些门徒不心里充满着感戴感恩，满怀激动呢？弟兄姐妹们，如果当你觉得很难实践不计算人的恶时，你是否愿意重投主爱的怀抱，让主耶稣的爱再次的充满你们？你脑海里是否仍然关注许多囚犯多年来被怨恨与苦毒来煎熬没有办法自拔？你是否愿意靠着圣灵的力量，将你心灵的牢狱拆毁，将囚犯释放，重新过着自由奔放的人生？我祷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就要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不计算人的恶。主啊，我们知道靠自己力量根本做不到，求主真的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时刻提醒我们主耶稣怎样饶恕我们，让我们也学效法主的榜样，不计算人的恶，而且要要计算人的善，多以正面去鼓励他人。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之名，阿们。